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柏林货车撞向圣诞市集人群事件的疑凶特尼斯男子阿姆里星期五凌晨在米兰被警方击毙。美国海军说被劫无人潜航器并没有危害到航行的安全。川普团队解释于关加强是美国核能力的观点。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超过三个星期，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从江天勇家属得知江天勇已经被当局拘捕和监视居住，而且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国际社会亦都对江天勇事件非常关注。何俊仁说
他们一说这个江天勇，个个都知道他的勇敢的事迹，他跟高志成等等都是有一段很长的抗争的历史，但你记住他们都是和平的，都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意大利官员表示德国柏林货车撞向圣诞市集人群事件的疑凶特尼斯男子阿姆利星期五凌晨在米兰被警方击毙。意大利内政部长米尼提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毫无疑问警方击毙的一名男子是德国柏林货车撞向圣诞市集人群事件的凶手。意大利内政部长米尼提说
La persona uccisa è risultata essere dopo tutte le indagini che si fanno in questo caso senza
米尼提說警方星期五在米蘭郊區一個火車站附近巡邏的時候要檢查一名24歲的特尼斯嫌疑人的證件，該男子就拔槍打傷警察，但警察立即還擊打死了該嫌疑人，所幸受傷警員並無生命的危險。德國柏林兇案發生在星期一晚，一部重型貨車衝向聖誕市集人群造成了12人死亡，警方在貨車上面發現阿姆里的证件以及指模，锁定他是疑犯，悬红通缉。阿姆里2011年由特尼斯抵达意大利，因为在难民之中的中心纵火被判监，2015年出狱，然后前往德国。美国海军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上个星期中国劫走并且在数日之后归还的无人潜航器根本就不像中国所说的这样对航行构成危害，而中国海军收取无人潜航器的行为对航行安全反而危害更大。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四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无人潜航器对航行根本不构成危险。无人潜航器在美国海军包迪奇号能够明显看到的地方浮出水面等待回收，对该海域船只并不构成威胁。中国海军船只作出机动动航，无人潜航器靠拢干扰美国海军包迪奇号的回收行动，对航行器构成更大的危险。美国军方说，美国海军的包迪奇号海洋测量船和中国海军的大浪三级510号打捞救生船当时在苏比克湾西北大约50海里的国际海域运行，中国海军收走无人潜航器是非法的行为。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当时中国海军一艘救生船发现一具不明装置，为了防止该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中方救生船对该装置进行了识别查证。特朗普川普的过渡团队星期四说，当选总统川普选择海利安康伟作为总统顾问，他将会是川普白宫女幕僚之中的地位最高的。康伟八月间在川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没多久出任川普竞选团队的经理，他被广泛认为在促使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是第一个管理总统竞选团队并且获得胜利的女性。 康伟将会成为当选总统川普政治品牌的主要管理者之一。川普发表声明说，他是议程当中的不懈和顽强的倡导者，对如何有效地传达信息有惊人的见解。川普说他很高兴康伟将会成为川普在白宫西翼的高级团队的一部分。康伟始终是川普的捍卫者，在竞选过程当中，媒体公布了川普在2005年的一段录音，显示川普用粗俗的语言描述自己如何没有得到同意就粗暴地抚吻妇女。康伟之后仍然支持川普。康伟多年来从事民调分析，为保守派候选人出谋策划。他在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2012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担任金里奇的顾问，他还帮助当选副总统彭斯成功地竞选印第安纳州州长。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正是设法澄清川普有关加强美国核能力的观点。川普星期四发推文说，在全世界明白核武器的危害之前，美国必须大力加强和扩大核能力。川普并没有解释他这句话的上下文或者提供更多的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奥巴马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走向没有核武器的道路，首先减少美国的核武器库存和发射器，第二就是减少核武器在美国的安全策略之中的作用，第三就是达成伊朗核协议。不过川普权力交接团队发言人杰森米勒说，川普的意思是要避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者是危险的世界领导人手里面。米勒说，当选总统川普指的是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以及阻止核武器落入恐怖组织和不稳定的流亡国家手里面的必要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失踪超过三星期，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说，从江天勇的家属得知，江天勇已经被当局拘捕和监视居住，而且被控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五发起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要求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司法程序正义，公平对待江天勇，停止媒体审讯。支联会星期五亦都举行爱心寄刘晓波寄圣诞卡的行动，多名代表将市民签名的圣诞卡寄到中国，向狱中的刘晓波等维权人士表达关心。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民间团体和政党声援中国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最新消息。汤慧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支联会在星期五，就即是平安夜的前夕，就举行爱心寄刘晓波寄圣诞卡的行动的。他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由八九民运至今27年，支联会每年的11月和12月期间，都会到全香港各区设立街站，呼吁市民在圣诞卡上面签名，然后寄给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中国异见人士。今年的活动主题就是爱心寄刘晓波支持08宪章，由支联会秘书李卓仁等多位代表去到香港邮政总局，将收集到有香港市民签名的圣诞卡寄给监狱里面的刘晓波等多位维权人士，给中国政府知道香港人仍然关心刘晓波的状况，亦都给刘晓波知道仍然有很多香港人、香港市民是记挂住他的。而支联会表示，圣诞节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希望北京基于中国宪法第40条规定的通讯自由原则，给刘晓波、刘霞、丁子霖等6.4受难家属，以及因为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地筹的5名广东维权人士，以及去年709大抓捕被拘捕的多位维权律师，收到香港市民寄给他们的圣诞卡和明信片，并且改善他们在监狱里面的待遇。刘月玲。
咁支联会关注刘晓波等中国良心犯呢，他们有什么后续行动呢？
是咁，諾貝爾和平獎得主、08憲章起草人劉曉波，2009年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1年，至今已經坐監7年㗎啦。 支聯會表示，由今年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開始，推動釋放劉曉波一人一相運動，俾市民攞住道具紙牌影相，並且係促請北京立即釋放劉曉波，並且落實08憲章。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等的主張，而支聯會亦都將會在下個星期一，即是12月25日的上晝，劉曉波被判刑7周年，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請願，要求釋放劉曉波和所有在囚的良心犯。劉月玲、
湯雲、中國維權律師江天勇由11月21日起失蹤超過3個星期，香港支聯會等民間團體和政黨在星期五就發起遊行聲援，他們掌握到江天勇的最新情況是怎樣呢？
今年11月21日，江天勇去到湖南探望709案被捕律師謝陽的家屬之後，和外界就失去了聯絡。支聯會、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社民連等民間團體和政黨星期五下午就發起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聲援江天勇。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在遊行開始之前大約半個鐘頭，經江天勇的家屬證實，江天勇已經被當局拘捕和監視居住，並且被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劉月玲，
咁聲援江天勇遊行的主要訴求是乜嘢咧？點解國際社會對江天勇的情況非常關注呢？
係咁，遊行的主要訴求是要求中國政府公平對待江天勇律師，停止媒體審訊，停止造謠抹黑，確保會見律師的權利，確保免受酷刑對待的權利。何俊仁對傳媒表示，江天勇是著名的中國維權律師，十幾年來致力維護弱勢團體，曾經代理多宗維權案件，包括陳光誠案、泰石村案，2011年被當局秘密逮捕，失蹤了2個月期間就遭受酷刑，2012年因為陳光誠案被國寶毆打，導致鼓膜穿窿，2014年因為建三江事件被公安打斷了8條肋骨，江天勇亦都因為維權的工作在2009年被吊銷律師執照，但是他多年來仍然堅持為弱勢社群提供法律輔助和援助，提供法律輔導和援助。何俊仁表示，江天勇是一個很有象徵性的人物，他的遭遇是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聽下何俊仁怎樣說。
他是一個很有象徵性的人物，所以我們一到海外跟人權組織說，包括聯合國最近有些官員來過香港，他們一說這個江天勇，個個都知道他的勇敢的事蹟，他跟高志成等等都是有一段很長的抗爭的歷史，但你記住他們都是和平的，都是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以及是以維護憲法的真正的原則和精神來到去捍衛人權作出抗爭，他不是說要推翻這個政權。
湯雲，那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分析江天勇為何被當局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呢？
是的，何俊仁表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等於以前的反革命罪，當北京認為某些人是敵人，向中共的無上管治權威挑戰，就會控以反革命罪，現在就被認定是危害國家安全，其實控罪的性質都是差不多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簡稱煽顛，是始於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条的第二款，內容是以造謠、死躺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中國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是處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剝奪政治權利，而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就處以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劉月玲，
好了，麻煩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在2016年，北韓當局進行了密集的導彈試射和核試驗，引發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和制裁。和往年不同的是，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中國，不單止沒有阻止安理會通過對北韓進行嚴厲制裁的決議案，而是和美國合作，推動決議案獲得一致通過。 参与谈判北韩问题的前美国和南韩高级官员认为，虽然中国对北韩的基本政策还没有发生改变，但是思维就发生了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可以称为是北韩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年。在这一年，平壤当局至少试射了19枚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其中包括在4月15日首次进行无水端中程弹道导弹测试，以及多次在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平壤今年还首次在靠近日本控制的海域进行导弹试射，共发射了近30枚各种各样的火箭。平壤当局在进行密集的弹道导弹试射的同时，还分别在今年的1月6日和9月9日进行该国有史以来第四次和第五次的核试验。9月9日的核试验是北韩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核试验，据估计装载在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的爆炸当量超过美国二战期间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有分析认为，北韩最近没有采取什么挑衅行动，是因为他不希望被陷入危机的南韩总统朴槿惠找到转移执政危机的藉口，同时亦对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持观望态度。在奥巴马政府对北韩采取的战略内心策略下，北韩的导弹与核能力正在日益提升。一些美国官员相信，北韩已经拥有将核弹头微型化的能力，只是发射这个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技术还有待完善。針對北韓核項目構成的威脅，美國與其的亞洲盟友日本和南韓加強在北韓問題上的政策協調與合作，並對北韓採取單方面的制裁措施，其中美國還首次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進行制裁。而同時在中國的合作下，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兩次通過決議，對北韓進行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在美國今年9月對涉嫌幫助北韓逃避制裁並獲得核武材料的中国企业丹东红墙实业集团的董事长马晓红等人提出刑事控罪，并对他实施制裁后，中国当局亦出人意料地逮捕了身为辽宁人大代表亦是中共党员的马晓红。对此，前美国副国务卿并担任过助理国防部长的阿米蒂奇日前在一个有关北韩问题的研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对北韩的态度发生真正的改变，他们终于受够了。华盛顿著名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慕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即使中国不支持推翻北韩政权，但是中国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北韩的思维发生真正的改变。这位前副国防部长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国家主席会首先访问南韩而不是北韩。曾经担任过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美方谈判代表的前助理国务卿希尔大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讲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尔表示，他认为中国越来越被北韩的行为所烦恼，他认为这种改变是渐进而不是重大的政策改变，但是他认为现在是美国和南韩谨慎地与中国合作的时候，以确保中国不对美国产生误解，因为美国和南韩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美国就能够更快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今年的7月8日在北韩进行多次导弹试射后，美国同意将它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即是萨德系统，部署在南韩，以防御来自北韩的导弹威胁。但是此举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个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按照现有的计划，简称为萨德的导弹防御系统到2017年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
虽然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是中国和美国的共同目标，但是两国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北京一方面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平壤采取严厉制裁，但是他并不希望看到金正恩的政权垮台，因为这个结果不单止会给予中国北方带来难民危机，也都会导致和美国结盟的一个统一的北韩。不过目前担任丹佛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的希尔大使就认为，朝鲜半岛如果统一其实符合北京的利益。希尔大使说，对于中国来讲，他们不需要这些由北韩这个无赖的核国家所引发的种种不稳定。在北韩进行了今年以来第二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在11月30日 对北韩主要的硬通货来源煤炭的出口设定了限额。此举旨在是加强之前基本未能够压制北韩核项目的制裁措施。根据统计，在联合国2016年3月2号通过的制裁北韩的2270号决议之后，中国从北韩进口的煤炭不降反升。美国的北韩问题专家、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认为，中国最近同意将他们从北韩进口的煤炭减少 16% 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车维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这个是中国对北韩政策施加更大压力的开始，因为在目前他们进入了一个未知的领域。他亦都相信大家都希望使到北韩重新返回谈判桌上面，所以他们是希望尽一切的努力使到这种情况是发生。
南韩前外交部长韩星洲认为，中国同意对北韩进行严厉制裁有他的考虑。韩星洲说，北韩的核武器项目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希望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或者阻止朝鲜核武器的增加，但是中国希望以不造成北韩瘫痪的方式来做。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很难对北韩施加影响的地方。目前是南韩高丽大学名誉教授的韩星洲认为，中国迈出很大的一步，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进行新的制裁。当然中国是否会认真实施制裁仲系个问题。来自中国同北韩边境贸易城市丹东的媒体报道显示，即使两国之间的边境贸易仲系进行，但是自从今年九月以来，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在韩星洲睇嚟，中国同意对北韩进行制裁，并唔会减少佢对北韩嘅影响，因为佢控制住北韩受到制裁伤害嘅程度。佢仲认为中国喺制裁北韩方面表现出比以往更大嘅合作意愿，只系侧重点不同。韩星洲说，他不认为这个反映任何基本政策的改变，中国在维持北韩政权方面的利益还是一样，但是同时亦希望限制减少，甚至是完全将北韩无核化，这个是一个很难维持的平衡。中国一直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将重点更多的放在无核化而不是庇护北韩上，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政策上的变化。鉴于北韩的挑衅行为给中国在外交上带来的麻烦，中国国内要求中国政府与北韩划清界线的呼声亦日益高涨，一些学者甚至公开撰文说，中国再不同北韩进行了断就迟了。对此，韩星洲认为，就好像美国一样，中国内部对北韩亦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是对北韩提供更多的支持；第二，是维持现有政策；还有就是主张放弃北韩。中国所做的一直是维持现有政策，寻求平衡。有时这个天平会朝这边倾斜，有时又会朝另外一边倾斜。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韩问题上有他自己的一边。他说，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更倾向于对北韩进行直接的劝说，而习近平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北韩政策，但是倾向于有他个人的立场而不受美国的影响。韩星洲指出，江泽民和胡锦涛以前与美国总统之间有热线电话，但是他不清楚习近平与奥巴马之间是否还有个渠道，因为电话交谈一般就某个具体问题进行沟通，而首脑会晤往往涉及多方的问题。川普明年一月就任总统后，会对北韩采取乜嘢嘅政策，目前仲系个未知数。但系佢埋怨中国未能够真正帮助美国解决北韩问题。可以预见嘅系，美中两国整体关系嘅发展将会影响到两国喺北韩问题上嘅互动。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喺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北韓一家治療致命的對多種藥物具有抗藥性的結核病的人權機構受到物資延誤的影響，原因是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之間的緊張局勢升級，以及由於金正恩政府進行的核項目和彈道導彈發展項目使到北韓受到進一步制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在首爾報導。
今年除了联合国向北韩施加两轮制裁以外，南韩三月对北韩施行了更严厉的单边制裁，封锁了几乎所有运往北韩的货物，人道主义协助物资亦不例外。首尔还在今年初切断了所有与北韩的沟通渠道。自从那阵时起，美国非政府医疗援助组织尤金贝尔基金会在南韩办公室就很难获得南韩政府的批准和出口执照，以向北韩运送药品和补给。今年三月，该组织在经过几星期的等待后，最终获准向北韩运送治疗1500名结核病患者的药品和补给品。即使南韩并未正式禁止向北韩提供针对儿童和孕妇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由于要对每一项援助进行个案审查和批准，使审批过程放慢。在向南韩有关部门提出请求后，尤金贝尔基金会主席斯蒂芬林顿认为今年八月达成协议，允许他的组织继续在北韩运作。但是这个组织最近一次递交的在2017运送医疗补给品的请求再一次被南韩统一部搁置。林顿说，他问他们在八月做出的承诺怎样算，他们说最好去问金正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14年结核病在北韩的致死率是0.2%。尤金贝尔基金会专注于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的结核病的治疗，这个是传染性细菌感染的一种更加致命的结核病，标准结核病药物对它无效。治疗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结核病的费用亦是治疗标准结核病的100倍。这家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南韩人和韩裔美国人提供的私人捐款。林顿称，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结核病是北韩的爆发系流行性，估计每年有4000至5000人被传染。他的组织在北韩设有12家治疗机构，去年一年治疗了1000名新患者，今年他们只能够治疗500人。林顿说，拖延和禁止援助组织提供治疗将使这种疾病传播得更快。今年四月，平壤亦突然对一个尤金贝尔代表团的访问推迟2个月，而且没有提供任何解释。林顿说，那是一次医疗灾难，他不确定这个是否由于北韩与南韩的紧张关系，所以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但是他们代表团的访问确实是被延迟。幸运的是，他说目前的结核病患者有足够的药品来继续治疗，任何对治疗的干扰都会使病情变得更具有抗药性，而且这种拖延意味着该组织不能够在这个期间治疗任何新病人。平壤用对抗的方式回应联合国在今年施加的制裁，他们加速武器发放的投入，在一年内进行了20次导弹试验和空前的第二次核试验。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年十月写信给林顿说，美国与争取向北韩提供食品、医疗救助和其他人道主义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并表示尤金贝尔基金会遇到的困难并非无人聆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0， 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替勒森为国务卿，预计他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将在1月初召开。密西西比教堂纵火嫌疑人或者企图教和川普的支持者，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川普上个星期宣布提名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为国务卿，预计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将会在1月初召开。民主党参议员已经表示将会在听证会上面对蒂勒森提出全面仔细的质问。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目前国务卿人选的确认听证会可能在1月11日召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计划将听证会分为两部分召开，下个月11日召开的是第一部分。各方预计听证会将会对蒂勒森的外交认识、财务状况以及他和俄罗斯的私人关系进行严格慎密的询问。即将成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的纽约州国会参议员舒默同15位民主党参议员日前联合发表声明，说美国参议院对内阁被提名人有丰富跨党派的审查传统，他们希望延续这项传统。一般分析认为，民主党虽然反对蒂勒森出任国务卿职务，但是不认为有机会可以阻止蒂勒森通过确认听证会。据报道，民主党参议员将会强力要求蒂勒森承诺完全脱离埃克森，并且详细讲明他担任国务卿将会如何采取何种不同措施来到处理全球事务。同时，如同各界对于川普上任所面临的可能的利益冲突，民主党人亦都正是密切关注蒂勒森就任国务卿之后在职务上和他在商业背景上面可能出现的潜在利益冲突。密西西比州警方星期三逮捕了当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成员，指控他上个月在教堂放火，并且在侧边的墙壁上面用油漆喷射投川普票。被捕者是安德鲁·麦克林顿，他是来自密西西比西部城镇利兰的45岁非洲裔美国人。警方指控他犯有宗教场所纵火罪，当局并没有讲明他作案的动机。不过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麦克·查理对美联社说，他认为麦克林顿可能企图嫁祸于人，被人以为这些火是川普支持者放的。而当地警方说，麦克林顿星期三向警察自首，承认放火焚烧教堂。被烧的教堂已经有110年的历史，总共有200名成员，是居民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格林维尔市的一个显著的地标。麦克林顿有着长期的犯罪的历史，包括因为2004年犯有武装抢劫罪而被判刑8年，以及因为1997年的一宗抢劫未遂案而被判刑7年。12月21日晚，北卡罗来纳州议会民主党同共和党议员就一项旨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发生了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未获通过。北卡罗来纳州今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的厕所法案引起一场昂然大波。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括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6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时限期可以不断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的条款。埃及要求联合国无限期推迟就一项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联合国安理会本来预定星期四开会就这项决议案投票，决议要求在巴勒斯坦领土停止所有的定居点建造，认为这样做能够挽救比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决议案还认为现有的定居点缺乏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埃及 是这项决议案的发起者，亦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十个非永久成员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奥巴马政府否决禁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建造定居点的联合国的决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去年因为被中国拒发签证，没办法参加在中国海南三亚举办的世界小姐决赛。今年的决赛在华盛顿举办，但她是受到主办方严密监控，而且不给她对媒体发言。林耶凡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到在华盛顿的比赛期间受到监控的艰难22日，中国对世界小姐的影响和中国小姐的交流，以及她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下面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世界小姐这次在华盛顿举办啊，您也承受了很多压力，本来这也邀请您到这个美国之音来上节目。那么
我们知道这次的世界小姐在华盛顿举办，你也都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原本我也都是想邀请你上美国之音的节目，但是之后主办单位却是限制你对外发表意见，无法谈到中国人权的问题，差点连血印的电影首映会都无法出席。同我哋谈一谈呢几日你喺华盛顿嘅感想。
我实际上是22天了，就觉得好像，自从来走去到加拿大以后，就好像没有过这种经历，感觉到在那样一个。
实际上是22日啦，觉得自从去咗加拿大之后，就冇遇到咁样嘅经历，感觉喺咁样一个好封闭嘅环境下，基本上冇咩人身自由。呢种话讲嚟，好似系咪太夸张？但是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因为很多规定，然后他们也是我刚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很紧张，所以从一开始就非常紧张，压力很大，我吃了很多奶油蛋糕解压。
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也提到这一次有很多这个中方的主办单位的人员来关切，但其实世界小姐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组织，所以你可以谈谈说你在里头看到的。
你提到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中方主办单位的人员前来关切，但其实世界小姐并不是一个中国的组织，请你跟我们看一看在里面看到的中国对于世界小姐活动的影响以及是为什么呢？
当时我在来之前的话，就有很多的记者，西方媒体就非常的有兴趣，就是说今年你想做什么，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我到华盛顿 DC 来了以后就接受一些采访，就是都是很大的记者就是媒体啦，像
在我来之前就有很多西方媒体非常有兴趣问我今年你想做什么，他们就想要我去华盛顿 DC， 来了之后接受一些采访，都是很大的媒体，好像波士顿环球报和美联社，当时他们寄采访要求给我，因为我和世姐签了合同，在选举期间我需要经过允许，世姐组织允许之后才能够接受媒体采访，当时就觉得应该寄了采访之后，尤其是这么大的报纸，世界小姐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佳丽受到这样的主流严肃重要的媒体的重视，所以以为肯定会马上就会回应，结果等啊等，一直都等不到，但是波士顿环球报已经将他们的记者行程安排好，然后29号还是28号那晚，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来到我酒店大厅见我，当时一直没有等到世姐的回信，但是他来了之后我就下去跟他说采访可能不得了，那我们喝杯茶就可以，我们坐在大厅中间，世姐有一个官方人员看到，我告诉他知，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不想我跟陌生人讲说话，他们不认识那个人，就问是谁，我说这个是记者，他们很紧张，派了两个人来就是后援，当时就很气势汹汹的告诉我，我说大话，我是作出来的。
主办方的人这样说，
是主办方的人，
是主办方的人，
中国人，
是中国人，
西方人，西方人，但是然后我当时说 我从一下飞机我就告诉你们说 Boston Globe
是西方人，我当时说我从一落飞机就告诉你们知波士顿环球报马上要过来了，我搏命的从短信从电邮里面全部都告诉你们知，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将这件事放在你们面前，为什么你们还敢跟我说，然后他们就质问我，你跟这个记者讲了多久，多长，多少秒，多少分钟都要讲， 我说这个是一个朋友，我坐下来跟他聊天，我不记得多长了，或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然后他们就开始说你讲大话，你是一个钟头还是两个钟头，还要查酒店监视器的录像，紧张到这个程度。我说我26岁，这么大个人还没有被西方人这样对待过，然后我当时就哭了，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们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当时波士顿邮报记者就站在旁边，他们将他挡在旁边，很激烈的。那位记者先生一直看着，将所有事情都看到，所以他最后写了一篇专栏讲这件事。上了去之后，他们就说如果你再违反规定就会被取消资格，现在你有可能会被取消资格，但是我们会向上级汇报，然后明天告诉你知的决定。我当时说我真的没想要这样做，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朋友，而且甚至不是一个访问。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当时就很生气，说如果你要将这件事情写出来的话，我跟你写。我当时就觉得或者是误会了，或者他们觉得不是特别信任我，因为去年的事，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时间互相了解。然后两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还有华尔街日报全部都寄了采访要求，而且不止一次，重复寄了几次。路透社、美联社，全世界都在网上他们的邮箱里面有采访的要求，每一个得到回应。但是同时在我们的餐台上，就是世者组织里面三个记者，一个是小米直播，是中国的，还有一个是腾讯。小米直播事实上配了两个人，他们有24小时的采访权。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都会拿个手机一直在录，因为他们是 FaceTime Live 直播，然后跟中国是随时直播互动。当时我看到了，觉得很奇怪，我就跟世者的人说 OK， 我明白你们说的，你们的媒体部门还未准备好，但是中国记者一直都在这里，这个是双重标准，因为西方的主流媒体不是些花边小报，都是些大报，他们说我们会给你知道，一切都要中央控制，你这些事由我们来控制。所以到了有一天，大家忍不住了，同一天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都出了一篇文章，说他们这个肯定是故意，因为德国小姐无意之中也被我看到，她接受德国电视的访问，那个是发生在她来华盛顿之后，她说她提出申请被她批准了，那时只是针对我，所以这件事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来了之后，她们一直就很紧张，去什么地方，甚至我用手机，有时会将我的手机没收，拿我的手机不给我用，我不给他们就抢。我当时觉得好像在美国出现这种情况，华盛顿 DC 自由世界的中心，我觉得很过分。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不是特别想讲这件事，毕竟我来的目的不是跟世者作对，我是来参加比赛，我有一个自己的论述，他们讲使命之美是他们的宗旨，那我们专注在这方面，所以我一直都在这里等，一直等看看他们给不给稍微多一点的信任。我不是来这里制造麻烦，最后如果没有媒体的压力的话，美联社也没办法采访到我。
其实你刚讲了好多媒体想采访你，美国之音那时候我们 也提了这个要求。对，在
你讲到有很多的媒体尝试是跟你采访，当时美国之音也都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你来华盛顿之前，我们就是跟世界小姐组织是提过要求，一样是不闻不问。刚才你也都是提到中国的媒体反而能够自由采访，都可以去报道。在这次的竞选过程当中，你看到中国方面有多少的影响力发挥在这次的世界小姐的选举的比赛里面，或者是对主办方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们那里一直都有一个中国的 staff 工作人员，当时我就觉得就说世姐是伦敦的组织啊，所有的人包括就是
我们那里一直都有一个中国的工作人员，当时我就觉得世姐是伦敦的组织，所有的人包括保安都是英国口音，本地的人就是两个，而且还是以前得过世姐头衔的人，这个中国人在这里就很突兀，你来做什么呢？所以一开始我就过去问他，而且他是在波士顿环球报写了第一篇文章，说我参加竞选之后马上出现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小米直播的记者，就是24小时直播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中国工作人员。我过去问他，就说中国人啊，我都懂讲中文的，你是什么地方来的？他说他是上海来，他说是世姐在中国的办公室， 我当时想，如果说世界小姐要在每个国家都有办公室的话，为什么不能够找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办公室的人，就在中国办公室要派一个人到国外竞选，太不合理了。中国记者跟我说，同一张桌吃饭聊天就好像世姐组织里面，他们还有工作人员证，其他的西方媒体一律被拦在门外。这个很明显，为什么西方媒体都这么气愤？
所以感觉是蛮奇怪的。那我知道你刚才其实也讲了，说这个选美是有一个 mission 的啊。然后这一次说你也曾经说过，说希望以这个选美的舞台。
这个的感觉是很奇怪的。你刚才说世界小姐是有一个宗旨，你亦都讲过希望以选美的舞台作为发声的平台，来令到世界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去年你就是被禁止进入海南岛参加决赛，今年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据说明年还会在三亚举行，明年你会不会继续参加比赛呢？
明年还要回到三亚去举办？
明年还要回去三亚举办？
我看到新闻是这样说。
我看到新闻报道是这样说。
哎呦天哪，那 我现在已经是说离得这个越远越好了。因为一开始
哎呀，我现在已经是了，离这个越远越好。因为一开始是很相信他们的使命之美这个宗旨，觉得说人应该是有诚意，毕竟做了这么多年了。后来他们在选择各个佳丽的使命的时候，就将我的录像排除，40个选20个。当然我觉得这些女仔都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不是每个计划都能够完美。很明显的是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有审查，所以我当时就明白，我当时苦头苦恼的以为人家是一片诚意，真是太天真了。
所以明年可能就比较没有希望。
所以明年可能就是没有希望。
明年我再也不要选美，对于我来讲，我是已经26，快要27。
明年我再不要了。选美对我来讲，我已经是26岁，就快27岁。以前觉得这个平台好好，可以发声，现在亦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一些没办法发声的人的声音。
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就是你提到说你去台湾，今年去台湾的时候，有些大陆游客认出你来。
之前看到一些的报道，你提到今年去台湾的时候有中国大陆的游客认得你，亦都知道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你刚才所讲的这两年以来你累积到发声的平台，讲了很多的事情，能不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效果呢？
我觉得当然是有了。就是说中国人的话，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记者采访另一个人讲关于我的事情，然后那个也是一个人权活动家，就说
我觉得当然有的，就讲中国人的话。我记得当时有个记者采访另外一个人，讲关于我的事，那个也是一个人权活动家，就说中国人表面上会装得他很憎你，闹你叛国，但是心里面就高兴，是不是？心里面很激动，同胞出来讲话，所以我觉得也就是相信自己的同胞，相信自己的国人。
在今年的选美里头，这个中国小姐孔静，我看你跟她两感情也挺好的，一块照这个 selfie 啊什么的。
在今年的选美里面，我看到你和中国小姐孔静感情非常好，一起拍自拍照。她了不了解你的故事呢？她对你这样的处境有什么看法呢？你在比赛期间和中国小姐孔静有所交流，她对你的处境有什么看法呢？
当时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两个中国的 staff 是在我把那个就是我们俩的 selfie post 出来以后，就是也是基本上马上第二天就是。
当时很有意思地说，那两个中国工作人员就是在我将我们两个的自拍照贴上网之后，基本上第二天就出来了。当时我也觉得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毕竟人家是高调的中国小姐，我一开始跟她第一次见面，我讲出中文，她很奇怪，觉得为什么还有另外一个会识中文的人。她自己的英文不是特别好，当时还很高兴，说以后有时间多聊聊天。但是过了两天之后，我估计她是不是有告诉她一些关于我的事，看得出来她就比较疏远。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在西方这个社会，她出来来到这里还可能没办法畅所欲言，随心交流，交个朋友都会有压力，觉得是很可惜的。
之前也说到你的家人在中国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哦。现在情况怎么样？
之前你讲过你的家人在中国仍然是受到很多的压力，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现在情况也是比较 不太乐观了。就是说我爸爸在去年我拿就是签证没拿到之后， 中共这些喉舌。
而家情况唔系太乐观。我爸爸喺我旧年签证攞唔到之后，中共嘅呢啲喉舌媒体亦都好激动嘅讲咗一啲嘢，对佢嚟讲压力好大。之后佢嘅生意就系处处碰壁，好可怜。就系银行亦开始告佢，生意伙伴亦起诉佢，身上官司变得一大堆。我离世者之后几日，有一日佢俾我寄短信，话自己受唔住啦。对我来讲，当日我压力好大，这个就是为什么国务院想要约见，想要了解我父亲的近况。世界小姐组织一开始不让我去，国务院大使记的邀请他们都拒绝，然后我冲到他们的办公室跟他们说，事关我家人，你要让我去，他们才派一个人跟我一起去。
那你刚才也讲了，就反正接下来你就不会在这个世界继续参赛了。那你先，我知道。
咁你刚才亦都讲过，紧接落嚟你就唔会响世姐里边继续参加比赛。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其他嘅工作呢？以及有兴趣嘅观众朋友可以响边一度可以欣赏到你嘅演出呢？
我本身是个演员啦，世界小姐这个选美的话，也是自己抽空然后出来做。
我本身是个演员，世界小姐这个选美亦是自己抽空出来做，我会继续演戏。就好像你们美国之音亦有一些工作人员很喜欢看大富差电视台，我又继续在这里拍，当然我的经纪人亦会安排做一些其他项目。我现在做的事还会继续做下去，还有很多的演讲邀请，觉得很充实，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华尔街日报亦建议说会见川普总统，我觉得亦是个好主意。
好，那我祝你一切成功顺利，也希望你的家人都很平安。
咁祝你一切成功顺利，亦都希望你个屋企人平安。
谢谢，
多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加拿大小姐林夜凡嘅全部内容。信息化时代嘅当下，纸质嘅书越嚟越被人忽视。一位来自中国的90后的艺术家，他是在英国专注于打造手工书这个冷僻的行业。他的网书三部曲之一，关注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识女性。他希望有朝一日，文革受难者的名册能够在中国找到尊重、有尊严的安放的场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2016年6月的毕业展览上面，一本洁白肃穆的线装手工书静静地躺在展厅的一隅，半透明的棉纸上面印着65位中国知识女性如花的容颜，时间定格在1965年。翻过一页，时光的刻度推进到了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从纸面上面消失了。这一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从上到下卷入了这场历时10年造成无数人非常死亡的狂潮。从这一刻开始，每翻过一纸书页，那些浅笑嫣然的容颜就少一点，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们一个不剩，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次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毕业生、旅居英国8年的中国90后艺术家韩冰的网书三部曲之一。选择网这个字是由于他在字面上面衍生的多重含义，譬如疯癫、狂妄、荒谬、不合理等等，想不出有其他字比他更集中代表了一种失控的混乱的精神和行为状态。韩冰对美国之音说，当你将网字拆开，亡女顾名思义亦都就是消失的、隐藏的女人、死亡的、已故的女人，以及忘记的、甚至不存在的女人。这人惊讶汉字的原创者能够以一个字一下子就绘模出文明所遭受的悲剧。韩冰选择毛泽东的书法作为封面的标题，因为毛泽东不单止是文革的发动者，他本人亦都好像他景仰的秦始皇一样，是专横刚辟的父系家长权威的化身，和大多数同代人一样，对于半世纪前中国经历那段惨痛的历史，除了长辈口里面偶尔的只字片语之外，韩冰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有一日，他看到他的友人在网上默默端详文革之中死去的几张女性的照片。韩冰说，当时也就是这样，一下子之间他又被那些迷人的黑白照片上面那些真实存在过的面孔吸引住了。对他来说，这些人遥远而又不是那么遥远，他们的生命是那么脆弱而又那么柔韧，他们本该被人记住，但是又被遮盖在政治的暗面之中。 学习手工制书的寒冰决定为他们做一些事，被他们的故事以书的姿态被人惦记。他表示这些是为了安稳和纪念。找寻这些女性的资料非常之艰难，半个世纪过去了，自由谈论文革在中国仍然有限制。韩冰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慢慢整理出来的名单要长很多，但是很多人因为资料残缺只能够作罢，一不是就找不到，或者是并不完全有把握确定照片，一不是有些在死去的时候具体情况并不是非常清楚，所以到后来没办法不忍痛割爱。收集资料的过程被他形容为打开一个个他原来并不知晓的历史黑洞。韩冰又说他完全跌了下去，他读着这些人的故事一开始就很震惊恐怖和压抑，然后就是无语，接着就是对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的质疑，但最大的影响还是震惊，感到灵魂被撼动了。那些逝去的女性年龄和韩冰相仿或者大不到多少，还有类似的教育背景，譬如李翠晶，她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离她的学校只有5分钟的距离，当韩冰路过那里的时候，李翠晶的形象，特别是李翠晶最后开煤气自杀的画面，她穿戴好那个时代不允许的旗袍，化好妆容之后去死的样子，好像一幅画一样抹不去。还有在北京大学办过红楼杂志的林姑娘林超，在被划为右派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正是和韩冰同样的年纪。韩冰又说这些人的故事既是那个时代的叙事整体，又是作为单独的个人化的历史碎片，在韩冰恢复的记忆里面不断更新和复活。他终于可以说这些历史和他有了关联。这本书制作完成之后，韩冰觉得自己某一些方面塌陷了又重建翻，同成书之前相比，他至少不再是那么无知和盲信。网书三部曲的另外两本关注的是中国的女死刑犯和西方绵延300年的猎杀女巫运动。这个手工书系列在英国展出过3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馈，但是周围的老师、朋友、同学有人担心韩冰会惹上麻烦，渐渐地一些人躲开了。从中国来参加韩冰毕业典礼的母亲，在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之后，一直被恐惧和担忧困扰。韩冰说她母亲的反应令到她明白她自己其实也是很恐惧的，她甚至不敢告诉其他的家人知道她做了怎样的作品。她感到中国人包括她自己真的很难走出历史的阴影，这种阴影就好像日食或者月食带来的黑暗一样，一旦发生，除非健全的头脑对之有合理而且坦荡的认识，否则的话人是会永远生活在对这一类想象的恐惧当中，以至于恐惧完全代替了理性和情感。韩冰又认为克服恐怖的最好办法或者就是将网书系列一路做下去，接下来他想要为留下和遗失的诗歌制作手工书，前者是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后者是无法在中国大陆发表作品的藏人女作家。韩冰说他们作为女性被软禁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生存状态好契合网志的疯狂和荒谬的含义，他知道遗失的名字在藏语之中是光的意思，以下就不言而喻。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继续有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